我们看到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做出一个洁净圣殿的行动，这是一个象征神的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因此犹太的宗教领袖就质问耶稣，他是凭什么权柄来做洁净圣殿这个行动。他们是存着已经拒绝耶稣的心来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知道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然而我们看见他们存着这种恶心，继续的向耶稣提出很多出于恶意的问题，想要试探他，或者想要陷害他。但是每一次耶稣的回答都证明耶稣的权柄确实是来自于天上的。虽然他们以这个承认无知，不愿意直接承认耶稣的权柄，因为耶稣反问他们说，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耶稣要他们来回答关于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他们回答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神来的，那就等于是承认耶稣的权柄也是从神来的，因为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他们却承认无知，也就是说他们说我们不知道。这个回答很清楚显出他们是已经拒绝了耶稣，他们不是很诚恳真挚的要来知道耶稣的权柄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系列出于恶意的问题，耶稣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耶稣仍然是有恩典的，借着回答其实真的是显明了耶稣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但是他们却存着刚硬的心，不愿意从耶稣的回答去看见耶稣是谁。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跟这个西律党的人提出的问题，回答撒都该人提出的问题，又回答一位文士提出的问题。每一次耶稣都证明他的智慧和权柄。于是最后耶稣自己来问他的问题，目的真的就是进一步的要来启示耶稣自己是谁。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是在圣殿的地区跟宗教领袖之间的争论的最后一个。这个争论跟前面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是耶稣提出问题而不是他们提出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最高潮。但是耶稣问他们问题的目的不是要来赢得这个辩论，前面每一次耶稣已经都赢了，也就是说耶稣都叫他们哑口无言，没有办法来回答耶稣。然而最后这个争论，耶稣问他们问题，目的是要从他们引出圣经对于弥赛亚是谁的教导，进一步来帮助他们认识耶稣真正是谁。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最大的最高的一个启示，启示了耶稣真正是谁。所以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再一次聚集，前面第34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再前面一点点，15节，法利赛人出去，他们聚集设阴谋。所以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一而再再而三，每一次的聚集都是想要设谋来陷害耶稣，所以他们再一次聚集来商议计谋。但是当他们再一次聚集商议计谋的时候，耶稣来问他们问题。耶稣问他们的问题是关于 弥赛亚的一个问题。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对弥赛亚的意见是如何啊？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有很多假冒是弥赛亚的人出现，犹太人在等候旧约先知，神借先知所应许给他们的一位弥赛亚。所以事实上在耶稣那个时代，有很多人假冒是弥赛亚出现，带领一些群众来产生这个暴动。所以譬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跟约翰被捉拿到公会，公会的人呢本来想要杀害他们，但是其中有一位拉比，是当时很有名望的拉比，也是使徒保罗的老师，叫做加马列，他就在公会里面站起来，他吩咐人把彼得跟约翰暂时带到外面，然后就对公会的人提出劝勉，他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了，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所以加马列劝他们不要杀害使徒们，如果使徒们所谋的是出于人，必要败坏，就像这个丢大，就像这个加利利的犹大一样。所以这里提到的丢大和加利利的犹大，都是在当时出来假冒是弥赛亚的人。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确实有不少人出来假冒他们是弥赛亚，所以就带领一批群众，当然是想要起来反对罗马的这个统治。所以关于弥赛亚，这是当时非常热门的一个议题，因此耶稣在这些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他来问他们，你们对弥赛亚的意见是如何呢？这个问题肯定会引出他们真正的兴趣。耶稣不但问你们对弥赛亚的意见是如何，耶稣接着问他是谁的子孙呢？我们看到他们立刻回答耶稣说，是大卫的子孙。在第一世纪，犹太人关于弥赛亚的概念，乃是起源于旧约中神赐给大卫的应许。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跟其他所有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成立以及这个国家的君王是跟其他所有地上的列国截然不同，他们是因为这位创造万有的神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在那里神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在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在西乃山跟他立约的时候就诞生了，以色列国就此诞生了。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只是奴隶，但是神用大能把他们拯救出来，带他们到西乃山，而且神要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把一片土地赐给他们。所以在西乃山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成立了，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意思就是说神是他们这个国家的君王，他们是神的百姓。所以以色列国是一个神治政体。然而等到他们进入迦南地，经过了士师时期，他们一再的离弃耶和华，神兴起外邦来压制他们，他们在疾苦的时候呼求耶和华，神就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士师基本上就是一个拯救者。一直等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 那时候以色列人看到周围的列国每逢在军事政治的这个征战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有一位人类的君王来带领他们出征，所以他们就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位人类的君王。这件事情撒母耳非常的不高兴，但是神还是允许他们这个请求。神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拒绝你，他们是拒绝我做他们的王。神做他们的君王，神是眼睛看不见的，但是神借着先知借着祭司来治理他们。然而当他们跟外邦打仗的时候，他们希望有一个看得见的一个政治跟军事的领袖，一个人类的君王来带领他们出征。其实以色列的征战，他们能够得迦南地，圣经上很清楚的显明，是耶和华做他们军队的元帅，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是耶和华把他们的敌人交在他们的手里。所以他们进这个应许之地第一场战争在耶利哥城，他们没有动一个刀一个枪，他们也没有，因为在旷野没有刀没有枪，迦南人却有这些军事的武器。但是在耶利哥城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就是抬着神的约柜七天，每一天绕城一周，第七天绕城七周，然后他们喊叫，整个耶利哥城就倒塌了。但是他们却弃绝这位有大能的君王，已经领他们得胜的这位君王神自己，他们要求一位人类的君王，所以神还是应允了他们。但是他们不是由民选的，好像我们今天可以投票选举，是由神来拣选。所以神首先拣选了一位扫罗来担任以色列的王，但是扫罗失败了，因为他没有顺服耶和华的命令。他不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就不可能成为耶和华的代表来治理耶和华的百姓。所以虽然神允许他们选立地上的君王，但是不改变一个事实，耶和华仍然是他们真正的王，地上的君王只是代表耶和华来治理耶和华的百姓。扫罗失败了，神就已经借着撒母耳的口宣告他已经找到一位合他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神要立这一个人来做王治理神的百姓。所以神吩咐撒母耳去膏耶西，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去膏耶西的儿子中的一位来接续扫罗做王治理神的百姓，那这就是大卫。大卫在圣经上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大卫终于坐在王位上，虽然他已经被高立做王，但是他没有马上能够坐在王位上，扫罗仍然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不但如此，扫罗一再的想要杀害大卫，扫罗想用他自己的力量保住这个扫罗王朝。但是不管扫罗怎么样努力，圣经上说耶和华不把大卫交在扫罗的手中。相反的，神借着一场战役，扫罗跟他的三个儿子在这场战役中都死亡，于是大卫就得以接续扫罗坐在宝座上。他坐在宝座上，他攻打这个耶布斯人当时占领的这耶路撒冷城，他占据了耶路撒冷，他作为他自己的京城，这个被称为是大卫的城。然后他去这个基列耶林，把神的约柜想要带到大卫的城中， 因为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经过四十时期，会幕已经不知所在，但是约柜在他们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曾经抬着约柜出去，他们以为有约柜，好像我们今天看很多人用挂这种有一些东西所谓符咒，以为这个东西是可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如此机械式的来看待神的约柜是错误的，以至于约柜被掳去。后来非利士人因为约柜在他们那里带给他们极大的灾害，他们把约柜送回来，送回来以后约柜就一直被放在基列耶林。大卫就决定去把约柜带到大卫的城，那么大卫把约柜带回大卫的城之后，就搭了一个帐篷来放这个约柜，因为会幕已经不存在了。然而大卫自己做了王，也为自己建造了皇宫，但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对先知拿单说，他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换句话说，大卫他存着对神的敬畏，而且是根据申命记第十二章，摩西曾经应许说，神借着摩西应许说，等他们进了迦南地，神要以一个地方，神自己要拣选一个地方来立为神的名的居所。也就是说他们不必像在旷野是抬着会幕，因为他们是不断的 在行进，所以他们就要用一个活动的圣所，这个会幕是可以拆卸的，可以支搭起来的。但是等到他们进了迦南地，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神把他们的仇敌都消灭之后，神自己应许他要选择一个地方作为立为他名的居所。所以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个时候大卫就对先知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可是神的约柜却在帐幕的里面。意思就是说大卫他有意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在希伯来文他是用这个 house， 他愿意为耶和华建造一个居所。于是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可是当天晚上耶和华就向先知拿单显现，要拿单去告诉大卫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如今，我没有住过任何的殿宇，这个我是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我同以色列所走过的任何一个地方，我没有要求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建造一个香柏木的殿宇呢？其实这段话就是要强调一件事情，这位神是创造万有的神，没有一个房子可以来把这位神局限在一个房子里面。我们看今天很多的庙，那个菩萨是住在庙里面的，菩萨也不会说也不会笑，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脚不能行，他住在那个庙里面被人供着。但是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更何况谁可以造一个殿宇给神住呢？所以神首先是要强调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当中。然而神悦纳大卫的心意，他说，我从羊圈中把你招出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所以神使大卫的仇敌都被大卫打败，使大卫，神说，我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神也提到，他说我一定会为我的民选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像过去神带领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在旷野直到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是没有固定的地方是属于他们的，也经常受到仇敌的扰害。但是现在神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地方，神也把所有的仇敌，他们周围的仇敌都打败，他们已经是能够安居在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确实神要为自己选择一个地方立为他名的居所，但是神没有允许大卫来为他建造。当然我们从历代志我们知道，因为大卫是战士，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神是要应许借着大卫，接续大卫做王的所罗门王来为神建造这个圣殿。但是大卫这个心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反过来神应许大卫，我要为你建造家室。大卫想为神建造一个 house， 神说我要为你建造一个 house。 这个叫做双关语。其实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不是建立他个人，让他个人的家显大，神是要为大卫建立大卫的王朝。因为神现在立他做神百姓以色列民的君王，所以神悦纳大卫对神的爱。反过来神应许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建立王朝。所以神应许大卫说，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神应许要为大卫建立一个王朝。那当然我们刚刚说了，首先接续他做王的所罗门王会为神建造这个圣殿。然而在这个应许里面，我们看见神应许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而且神应许大卫的家和大卫的国在神面前要永远坚立，大卫的国位必定坚定直到永远。这个应许我们称之为是一种无条件的应许，也就是说这个应许神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来实现，来成就。不论大卫王朝的君王日后是不是像大卫一样的合神心意，完全的跟随神顺服神。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神要做日后大卫王朝君王的父，大卫王朝的君王要做神的儿子，其实就是表明这是用个比喻性的方式。然后神说如果他们犯罪，神要用人的杖来责打，也就是说神要施行管教。也许大卫的后裔其中有一些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君王不能像他们的先祖大卫一样的那样的顺服神，如果他们转去不顺服神，神会用管教的杖来管教他们。但是神不会像对扫罗家一样，扫罗家被废弃，扫罗的王朝不能够延续，但是大卫的王国，大卫的宝座却能够存到永远。那这个存到永远 是神自己亲自来成就，亲自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以色列人基于神给大卫这个应许，他们确实期待在他们国家灭亡之后，神必然会在大卫的后裔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君王，带来拯救。那么在旧约的先知书，以色列犹大国灭亡之前，先知也开始预言。虽然先知宣告神的审判，宣告国家将要被灭亡，但是先知也宣告神的安慰。虽然国家将要被灭亡，但是将来神要赐给他们一位弥赛亚君王，这位弥赛亚君王要带来拯救。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根据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所赐给大卫的应许和先知书的预言，他们相信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是在大卫的后裔当中，神将会兴起一个人来做以色列人的君王。借着这一位大卫王朝的君王，神要使以色列国从外邦人的统治之下得拯救，这是他们认为神应许的拯救，乃是一个民族性、政治性的拯救。所以在这位大卫王朝君王的带领之下，神要使以色列国从外邦人的手下得拯救，来恢复大卫王朝，或者说大卫王国的这个统治。因为神应许大卫，你的国要到永远，你的家、你的国要直到永远。所以以色列人相信神一定要恢复这个大卫倒塌的帐篷，这是阿摩斯书第九章。神说我要恢复大卫倒塌的帐篷，意思就是说国家灭亡了，就不可能再继续有大卫的子孙坐在宝座上，但是神要恢复大卫倒塌的帐篷，他是要日后确实要照他所应许的，在大卫的后裔中兴起一个人带来拯救，使以色列人从外邦的统治来拯救以色列人。神的应许只是应许带来拯救，犹太人的了解就是救他们脱离外邦的统治。但是这一位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带来以色列国的拯救，他的国就要成为永永远远，直到永远一个被坚立直到永远的一个国度。所以这是耶稣跟他们来探讨关于弥赛亚，关于这个神应许要赐给以色列国的弥赛亚这个问题。但是当他们回答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又再进一步提第二个问题。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耶稣提的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一个解经的问题，因为当他们承认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于是耶稣现在提出圣经中另外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诗篇110篇的第一节。诗篇110篇，我们如果看前面的那个诗篇前面有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写的这是大卫所写的诗，所以换句话说，诗篇110篇，大卫写这首诗篇，这个诗篇的第一节，大卫说：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因此现在耶稣就说了，他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写了诗篇110篇。他为什么在第一节称这位弥赛亚是主呢？他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换句话说，耶稣在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解经的问题。这个解经的问题是把是当时犹太拉比所使用的一个解经的方法。犹太拉比他们用一种叫解经式的问题来解释旧约中有一些看来似乎有冲突有矛盾的两个一些经文。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应许大卫要在他的后裔中兴起一位弥赛亚，但是诗篇大卫称这位弥赛亚是我的主，所以耶稣就问这个解经的问题，说这两段经文看起来是有冲突的，但是耶稣的目的是要把圣经里面这个看来有冲突的经文把它带入一个正确的关系，来显明他们之间实际上是不冲突的，是和谐的，来强调其实他们彼此之间是合一的。所以这就是耶稣接下来问的这个解经的问题。好像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而大卫又称弥赛亚是他的主，这个是圣经里面看来是矛盾的两个观点。耶稣问这个问题的目的，让使这两个看来是矛盾的观点能够协调一致，来显明这两个观点之间实际上是合一的。所以我们看耶稣就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耶稣论到诗篇110篇，他说是大卫被圣灵感动所说的。这个被圣灵感动就是强调诗篇110篇大卫所写的这一篇诗篇是神的默示，也就是说是出于神的启示，是被圣灵感动，圣灵给大卫这个启示，也引导大卫管理大卫把这个启示写下来。所以换句话说，大卫可以说是具有先知的职分，他确实是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大卫同时他也有这个先知的身份，因为神借着他把神的启示写下来。所以对耶稣来说，整本旧约圣经有人类的作者，是由人类的作者所写的，但是所有这些人类的作者都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他解释旧约圣经，他强调先知的话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所有先知所写的整本旧约的圣经都是他们被神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但是为什么这里耶稣肯定诗篇110篇是大卫所写的？我们现在看这个110篇上面的标题是大卫所写的，这里耶稣肯定这篇诗篇确实是大卫所写的，所以他可以引用这篇诗篇来支持他的论点，他就可以把这当时犹太人的信念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与诗篇110篇大卫所说的话，大卫称弥赛亚是主，可以把这两个观念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耶稣 肯定诗篇110篇是大卫写的，而且是来自神的启示，是神的默示。既然这些犹太人也是从圣经上，旧约圣经中神的启示，他们乘着弥赛亚是大卫子孙的观点，现在诗篇110篇大卫自己所写的，他却称弥赛亚是他的主。那耶稣提出来诗篇110篇肯定大卫所写的，称弥赛亚是他的主，就可以来跟当时犹太人所拥有的弥赛亚是大卫子孙这个概念，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耶稣的引用不是根据希伯来文的版本，不是根据旧约希伯来文的版本，是根据七十四译本。七十四译本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里是主对我主说。我们刚刚读我们的旧约圣经是从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过来，那里是说耶和华对我主说。所以这个第一个主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所指的是耶和华。因为犹太人他们非常的敬畏神，会称神的名，所以直到今日每逢他们在读旧约读神的话，遇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因为这是神的自我启示，神向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也是他跟他们立约的名字，每逢遇到这个名字他们不会称，意思就是说出于对神的敬畏，他们不会直接说神的名字，他们就用主来取代。所以你如果今天读英文圣经，你就可以看到英文圣经从来不出现耶和华这个字，不会像我们中文圣经耶和华，英文圣经呢是用 Lord， 但是呢是用四个大写的字母，你会看到四个 LORD， 四个大写的字母，这就是耶和华的名。但是如果旧约圣经只有第一个 L 是大写，后面的 ORD 是小写的时候，那就是主的意思。所以你如果看诗篇110篇的英文圣经，它就是 Lord， The Lord 是四个大写的字母，其实就是指耶和华。然后大卫说对我主，我的主 My Lord， 这个我的主第二个主只有第一个字母大写，那就是指的主人的意思。所以第二个主被大卫称为是我主的这个我这个主，乃是大卫称他为大卫的主人，是具有尊贵和拥有权柄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第二个主被大卫称为是大卫的主人的这一位，是具有尊贵和权柄的，是比大卫具有更高的尊贵跟权柄的。那么大卫说耶和华对我主说，或者说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我们知道在古代君王宝座的右边，或者宴席主人座位的右边，那是具有最尊荣的地位的首席的位置。所以这里耶和华对这位大卫的主，也就是这位弥赛亚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也就是指这是最高的尊荣和权柄的一个地位。所以圣经里面总是说耶稣要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新约使徒们都是以诗篇110篇神给这位弥赛亚的应许来描述耶稣复活之后升天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这是用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描述神把这位弥赛亚高举到与神同等的地位，坐在神的右边，他拥有与神同等的尊荣，与神同等的权柄跟地位。然后神应许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应许大卫的主， 要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应许这位弥赛亚要让弥赛亚的仇敌做弥赛亚的脚凳。我们如果看到在旧约的历史书约书亚或者士师记的时候，他们攻打敌人，如果擒拿这个王，他们就把他们的脚踩在这个王的颈项上。这些都是一些比喻性的描述，描述把他们的仇敌打败。所以这里耶和华应许这位弥赛亚要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是比喻性的来描述耶和华要把弥赛亚的仇敌完全的打败，使得他的仇敌完全受他的控制，来扩展他君王的统治。耶和华要叫弥赛亚的仇敌完全被弥赛亚所打败，而且完全服在他的统治之下，以此来扩展弥赛亚君王的统治。所以耶稣就引用诗篇110篇说，大卫自己称这位弥赛亚是我的主。因此耶稣再把他的问题重述一次，耶稣说，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就是我们刚刚说这是一个解经的问题，怎么把这两个在圣经里面看来是矛盾的观念使他能够协调一致呢？所以耶稣这个问题是要把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与弥赛亚与大卫肯定弥赛亚是他的主，是大卫的主，把这两方面看来好像是矛盾的弥赛亚观念使他能够协调，使他能够合一。因此耶稣并不是否定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只是再多加一个条件，弥赛亚不但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同时也是大卫的主。当大卫称弥赛亚为我的主，就表明或者说就很清楚的显明大卫非常清楚的了解这位要承受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应许他要坐在耶和华宝座的右边，耶和华应许要使他的仇敌在他的脚凳之下。这位要承受耶和华应许的这位弥赛亚是远比大卫还要大，因为大卫承认他是大卫的主，就显明在诗篇110篇接受耶和华应许的这位弥赛亚是远比大卫还大，是比大卫具有更高的权柄跟地位。所以唯一能够使大卫的子孙和大卫的主这两个看来好像是冲突是矛盾的观念，唯一使这两个概念可以协调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位弥赛亚不仅仅是大卫肉身的后裔，他必然是超越了大卫肉身的后裔，他乃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他不是只是一个人类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一定是人类的后裔，但是大卫称他为主，表示他是比大卫拥有更尊贵的权柄跟地位，所以他一定是一位超越大卫的。那么大卫的子孙是在大卫之后的，在大卫以后坐在宝座上的人类的大卫子孙的君王，所以要让这两个概念来协调一致，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位弥赛亚不仅仅是大卫肉身后裔的弥赛亚，他一定是超越了仅仅是大卫的肉身的后裔，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早就已经启示出来了，第一章大卫的耶稣的家谱开宗明义，马太就说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其实都是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位弥赛亚是属于大卫的后裔，以肉身来说，以人类的这个肉身的这个传统来看，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第一章玛利亚他是从圣灵受孕，他是圣灵在他的腹中施行创造的工作，使他怀孕生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耶稣。天使向约瑟启示，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但是天使进一步说，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在第一章开宗明义，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耶稣是圣灵在玛利亚腹中施行创造的工作，乃是神的儿子成为人，他来到这个世上是神与我们同在。不但如此，耶稣受洗的时候，还有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都有从天上来的声音肯定耶稣是神的爱子，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当彼得耶稣问门徒，人说我是谁，彼得提出回答，把当时一般犹太人对耶稣流行的一些概念，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有人说耶稣是先知中的一位，但是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彼得这个承认里面，就结合了这两方面，他是基督，是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同时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耶稣在这里所做的，是把属于大卫的后裔那一位人类的弥赛亚这个观念，跟诗篇110篇所提到的超越人类的限制那位属神的弥赛亚，把这两个观念把它组合在一起。耶稣在这里所做的，就是把这两个，一个是属于人类后裔的大卫子孙的弥赛亚，一个是诗篇110篇所启示的超越人类的限制那位属于神的弥赛亚，把这两个弥赛亚的观念组合在一起。其实早在旧约的圣经就已经把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就已经启示了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一方面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同时也是大卫的根。因此在以赛亚书第11章同一章圣经里面，第一节先知应许，神界的先知应许说，从耶西的孽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当作他的腰带，信实当他鞋下的带子。然后应许他要统管这个宇宙。那这一位是谁呢？说是从耶西的孽所发出的，这个用树孽子的比喻，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换句话说，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是从耶西的孽，也就是从大卫的后裔当中产生的。所以从耶西的孽发一条，从耶西根生的枝子， 也就是说是属于耶西大卫的后裔。但是我们刚刚读了一段，这一位要神应许的弥赛亚，他要来用公义和公理来施行统治。到第十节叙述这位弥赛亚对宇宙整个宇宙的统治，他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第一节是从耶西的孽或者说从耶西的根发出来一条，可是现在说这位弥赛亚是耶西的根，是耶西大卫祖父大卫父亲的根，那也就是说耶西是源自于这位弥赛亚，因为这位弥赛亚是他的根。所以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所以旧约圣经本身就已经期待这位弥赛亚同时是大卫的后裔，也是大卫的根，是先于大卫而存在的。因此我们看到启示录最后第二十二章，耶稣自己说，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耶稣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耶稣自己宣告他是大卫的根，但同时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是在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我们整个教义的基础。这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他就是神，他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他要完成神差他来完成的这个弥赛亚的使命。因此当大卫在诗篇110篇第一节称这位弥赛亚是我的主，大卫是把他自己在地上做王所拥有的这个政治性的君王绝对的权柄，跟弥赛亚所拥有的更高层次的君王绝对的主权做一个区分。大卫是王，在地上的君王，他在地上做王拥有的君王的权柄，与这位弥赛亚所拥有的一个更高层次的君王绝对的主权做出一个区分，大卫称他为主。所以这就显明神应许给以色列国的这位弥赛亚，当他来的时候，他不是要来恢复地上大卫的王国，他来是要引入神的国度，要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他的宝座是在神的右边，他要做神国度的君王，来统治神所创造的万有。但是耶稣这个问题也跟诗篇110篇的应验有关，因为耶稣就是这一位诗篇110篇大卫称为是他的主的那一位弥赛亚，现在已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神应许这位弥赛亚要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以人类的眼睛来看，耶稣即将面对受苦跟死亡，但是耶稣自己很清楚的明白，他是为了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现在处于跟这些宗教领袖甚至跟所有的当时百姓之间有这种冲突的情况，他是为了神百姓的得拯救，他目前处在这个冲突的境况中，但是他不是跟地上任何的政权任何的权势在征战， 看起来好像他跟犹太宗教领袖之间有冲突。后来犹太宗教领袖把他定了罪，交给罗马的巡抚，跟罗马政权之间有冲突。但是耶稣处在这样的冲突情况中，耶稣知道他不是跟地上任何的政权在冲突，他乃是跟属灵世界中撒旦的权势在征战，他是跟属灵世界中撒旦的权势，撒旦引诱人类悖逆神，撒旦本身就是悖逆神的受造的天使，他又引诱了神所造的人类悖逆神，所以神真正的仇敌就是这些悖逆神与神为敌的，包括撒旦，包括我们人类。但是耶稣来要拯救我们，因此这一场他要征战的对象乃是跟属灵世界中这个仇敌撒旦的权势在征战，而神应许要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要使耶稣的仇敌做耶稣的脚凳，这乃是应验在耶稣顺服神成为受苦的仆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是他现在在面对受苦跟死亡，但他很清楚他是在跟属灵世界中的撒旦这位仇敌在征战，神已经应许要把他的仇敌，使他的仇敌被他打败，要做他的脚凳。但是这个得胜是怎么赢得的呢？这个得胜，耶稣的得胜是他顺服神成为受苦的仆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得胜他的仇敌。同时神应许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虽然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像是被打败，但其实他借着十字架战胜了撒旦。然而神应许耶稣要叫他坐在神的右边，当耶稣完全的顺服神成为受苦的仆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完全倚靠神在诗篇110篇给他的应许，神应许要叫他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所以虽然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倚靠神给他的这个应许，他知道神将要使他从死里复活，并且使他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称他为主。所以耶稣引用这篇诗篇也跟这篇诗篇的应验有关，这个诗篇的应验已经应验在耶稣这位弥赛亚的身上。因此耶稣这个问题追根究底隐含了一个隐藏的耶稣对他自我的一个肯定，耶稣知道他自己是谁。当他最后要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他离开耶利哥城，在他离开耶利哥城的时候，马太福音的记载，路旁有两个瞎子喊叫说大卫的子孙，他们承认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耶稣不仅仅是大卫人类后裔的弥赛亚，他是以肉身而言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不仅仅是一位人类后裔的弥赛亚君王，他的尊荣是超越的，他的权柄是绝对的权柄，他超越大卫在地上做王的时候君王的权柄，他乃是将要得胜所有的仇敌，一切的仇敌都要被打败，并且他要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做神国度君王的弥赛亚。 神的儿子。耶稣对自己他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和肯定，所以他可以全然顺服神差他来担任弥赛亚的这个使命。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顺服？他已经有了神给他的应许，所以他可以信靠神的应许来叫他的仇敌伏在他之下，并且神也要为他辩明，使他被高举成为至高，与神做神国度的君王，来治理神的国度。所以当耶稣问了这个解经的问题，法利赛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一句。正如前面耶稣堵住撒都该人的口，现在法利赛人的口也完全被堵住，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一句。不但如此，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是谁。这就为以上所有的争论做了一个结论，所有的争论都结束了，唯有耶稣一个人是站住了。在这个争论当中，唯有耶稣是站住了，所有宗教的领袖都不能再说什么，没有一个人敢再问耶稣什么。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结束，我们通常说是一个最高的基督论。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耶稣是基督，这段经文启示了他是弥赛亚，是基督。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是谁？一方面，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确实是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应许，在大卫的后裔中神要立一位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他的国要存到永远。所以确实他是应验了神赐给大卫的应许，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耶稣他不是仅仅是一位人类的大卫的后裔，弥赛亚君王，他更是大卫的主，他是超越仅仅是人类后裔的人类大卫后裔的弥赛亚，他超越人类的限制，他乃是属于神的弥赛亚，他自己是神的儿子。神给大卫的应许要建立大卫的家室，建立大卫的国度，不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不是建立一个人类政治的国度。耶稣来，他不是要恢复大卫在地上的王国，他是要建立神的国度。我们是回到当初我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提到，以色列国乃是神作王治理他们，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度。耶稣升天以前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给他们讲论神的国。于是门徒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在他升天以前，耶稣复活之后40天之久，他借着圣灵进一步的，因为他已经得胜，已经在十字架上打败仇敌，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进一步来给门徒讲解神的国。门徒就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所以你看，神的国和以色列国在他们的概念里面是划等号，因为以色列国是神作王来治理他们，他们的概念就是神是他们的君王，而神要打败周围的列国，使得周围的列国都降服在以色列国的统治之下，那这个就是神的国度实现。 但是耶稣来，他不是单单恢复这个民族性、国家性的大卫的王国，他是要来引入神的国，他是要来建立神的国度，也就是在宇宙中，他要打败撒旦，不仅是这个地上的权势，撒旦的权势也要被打败。所以呢，他坐在神的右边，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乃是与神同尊同荣，他是神国度的君王，来统治神所创造的万有。我们必须这样来认识这位耶稣。现代的教会对耶稣是谁，我们口里都承认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的生活否认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不会否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以我们的生活来否认他。所以你看我们现代的诗歌，很多现代的诗歌称耶稣是我们的朋友，这是完全违背圣经的启示。圣经从来没有人敢称神为朋友，没有人可以做这样的事。他是神，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是万有的统治者，他是大君王，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你今天敢称一个如此绝对主权的君王为朋友，这是本末倒置，好像跟他平起平坐。圣经里面神自己曾经称亚伯拉罕、称大卫为神的朋友，但是神说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听从顺服我的话。那是神他可以来称那些顺服他的人为他的朋友。所以耶稣也曾经对门徒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我就称你们为我的朋友，而不是我的仆人。既然我称你们为我的朋友，我就会把我的事情向你们启示。今天我们真是要学习敬畏神，惧怕神。神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拯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我们称他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他是在天上的，他是我们的父，但是是在天上的，他拥有绝对的权能，我们必须对他存着真正的敬畏，真正的惧怕。我们知道他是万有的统治者，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真正以君王的身份，带着荣耀来到。圣经上说，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全人类，每一个人都要亲眼看见他驾云而来。他要做最后审判的审判官，我们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当存畏惧，悔改转向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才能够预备好来迎接这位大君王基督的再来。今天是我们圣餐的日子，盼望我们能够存着对神这样的一个敬畏。